欢迎光临，我会每次用一个人生的故事来欢迎你，我是露露。那基本上呢，就是这是第一集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听我的朋友提到说，就是他们觉得听 podcast 都会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到底要讲的架构是什么，如果废话太多然后没有掌握到架构就会弃听，所以我决定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因为这是第一集，我会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带过，然后接下来就是讲我人生发生的各种猎奇或是很奇葩很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故事，然后第三段就是会提到说从这些经历我可能学到什么或是我反思到什么，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我听完我的故事然后去避免这些事情或者是去尝试这些事情之类的。我也还没有写完我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会分享哪样的故事。对，好，那就是我会想要录这个就是节目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级爱分享的人，就是我觉得至少我的同温层啦，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没什么秘密的人，然后相较于我很多的朋友，其实大家很多心里的话不一定都会全然的说出来，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跟别人交流，然后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爱去累积故事，然后一直把自己丢到一些奇怪的场域去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在这边记录下来我的故事，以及我可能听到别人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故事，然后会想要听一听看别人的一些观点，然后或是有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对，然后觉得可以在不同温层间交流一些人生的际遇，也可以怎么说，我觉得应该都是一种收获吧。然后就我想象大家可能听的场域也是可能不知道搭车或者是像我自己吹头发擦保养品，就是很休闲的时候可以听这样子。对，好，那我要进入就是人生的第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放第一集好不好啦，但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分享，就是关于我曾经有被诈骗的故事。那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分享，然后反而是到 Podcast 上面分享呢？等一下我讲完之后会再提到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故事其实可长可短啦，所以我先讲比较中等简短的版本好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观众听，那如果有的话可以再提出疑问这样子。好，那我人生呢第一次被高金额的诈骗，应该说诈骗这种事情就是可大可小，但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就是我被骗了，有点忘记确切金额了，25万吗？还是30万？然后大概是在我人生24岁左右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会被诈骗呢？我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广西南宁，其实你只要去 Google 打，就是广东的广，然后西瓜的西，南边的南，然后宁静的宁，就是大陆的一个省，一个地区啦。你们其实只要 Google 去看，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人都被诈骗。对，那我今天就是要讲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那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就是呢，有一天我的朋友他刚好就是跟我聊工作，因为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一定要互相关心嘛，就说诶，你工作现在还好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我的工作，就是有考虑想要更换，然后就也反问他，那你现在呢？他就不开始不断的就是夸耀自己的工作有多好。那身为一个社会新鲜人，就是第一份工作，我就不免好奇想说，诶，那是多好，薪水啊，内容啊等等的。那他就跟我说年薪破百万，然后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到就是大陆那边去当有点类似导览的角色，就是主要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很多台商会去大陆的二线三线城市投资，那你就是要替他们就是介绍这个城市，然后有哪些可投资的标的，让他们愿意来投资。所以听起来我是觉得这样的工作内容虽然不是主流，但应该也不是不可能。然后就觉得就也没有多想什么啊，就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那一顿饭局结束之后，后续就是他就会来就是在问我说，诶，那你有兴趣吗？要不要我帮你丢履历啊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吧，就是多听听多了解总是好事，所以我就说好。那他说因为面试要飞过去大陆一趟，然后是去广州，那我自己也觉得好，那就是去面试看看嘛。他们就都很积极的安排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也营造出一种好像别人要我已经很不错，是因为他的关系那种感觉，对于一个新鲜也会更加的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就是有一些心理战啦。然后当要买机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哦，他们帮我买就好了。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就是也是觉得就是 OK， 就是好，你们要买那就给你们买吧。然后其实过程中就是去的时候，就是他们票根都是完全的自己拿着，就是我的朋友啦，就是去的人有我的很好的朋友跟我很好朋友的大学同学，因为他说那是他同学，就是也是介绍他进去的。然后呢到了当地之后，我其实自己都还没有发现，就是原来我去的不是广州，是广西南宁。对，我真的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我对事后都觉得很傻眼。然后呢到那边之后，好像他们自己怕，我觉得他们都把我想得太聪明了，或者是就是一半讨论都会问说，诶，怎么好像这边不是广州等等的。那因为我也没有问，可是他们可能是怕我心中起疑，所以他好像就自己解释了一下，但是理由什么呢我忘记了。然后呢就是到了公寓那边，他就开始介绍说，哦，就是等一下会有什么老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会借我们房间住，然后我们去那一趟是待了好像一个礼拜吧，还是十二天，就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然后我看到那些老总，我就其实我说真的，我心中是有一个问号出现，就觉得他们不像我既定印象中，就是老总的那个样子。可是我又知道说不应该去标签化别人，所以我也没有提出疑问。可是就是这些东西都在我心中，就是觉得很怪，就觉得我说不上来，他们真的就是台湾的路人，对，就是一般的人。然后他们就是每个人都会怎么讲，很友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工作的氛围应该是很好，大家都像家庭。 感情很好，然后让你会觉得很向往，很想要来这边工作，就跟你现在的工作可能有个反差这样子。然后，主要那第一天就是隔天睡醒之后的第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他们就带我去这个城市导览，就是他们把我当观光客导览的意思啦，就是他们来推销我这个地区有多好，发展有多好，让我开始有一些怎么讲，在大陆工作的幻想。然后确实过程中也会真的觉得蛮好的，因为对一个新鲜人，虽然大学也去过很多国家，可是怎么说呢，就是会觉得比自己预期的，然后感觉这边的发展还要蓬勃很多。总之那一天就有一点点微微的惊讶到这样子，然后接着呢，第二天。他们就是开始会有安排了，好像2天才3天的那个课程，就是不同的老总会来跟你上课，然后他们就会上课说自己做了这个投资赚了多少钱，人生开始变得多好等等的。然后到其中一堂课，我朋友就把我拉到旁边，就是想要就是打个强心剂之类的，他就说：“哎，你等下进去。”可能会很傻眼，就是你听的内容会跟你想的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哈，就是其实我是一头雾水，就是真的不太讲沙弥。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呢，听完之后基本上啊，其实就是个老鼠会，就是那个纯资本运作的内容，就跟你说，哦，你投了35万进来买这个棉被，就是他要我们买一组。寝具，因为不能完全的纯资本，就是好像还是要有个商品。然后你投进来就像聚宝盆，你只要一直不断的拉人进来，你就可以拿越多的钱走。对，然后就通过这个方式在赚钱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对这种概念我是很不清楚的，对，所以我就是没有特别生气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的爸妈，我身边的人很少人讨论到老鼠会这件事情，所以我朋友听完课之后，他就把我抓去旁边说：“你还好吗？”我就说：“还 OK 啊，有什么好生气的？”就反正我就整个都很困惑，因为我听完之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是那个要投资的人，我真的是觉得完全没有把自己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有一种来这边就是观光的概念，我都忘记我要来面试的，因为到那边之后就有一种觉得好像不是一般的工作形态的，就有点抽离。然后呢，就是那一场结束之后呢，就是过几天就是又有各个老总来分享他们当初可能多么不相信这个投资，到就是大赚特赚的一些过程，反正就是各种洗脑的历程啦。那我听完之后，其实我是很清楚知道我不会投资的，但我觉得去听这些故事，以及就是只要就是参与这件事情，也是累积一个人生故事，你就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就我也没有觉得它是诈骗，就只是觉得哦，就是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然后到了，接下来上完课几天呢，我朋友就会开始试探我，你觉得如何啊？想不想投资啊？等等的，那他们就会再把这些讯息传递给上面的老鼠们，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想法，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会议来，就是公布我的心法。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透过我好朋友去拉好朋友的方式，那就是我有跟他很明确嘛，因为是好朋友，然后就我朋友提到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我真的是没有秘密的人，我就是太直了，所以 OK 这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我人生也没有怎么被骗过，所以我对别人都很诚很坦诚。那他们就大概知道，我不愿意投资的原因，其实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嘛。然后第二个是，你要一个新鲜人投资35万，是一件 根本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主要当时卡在钱，我就根本就不会多想了。然后他们就一直不断的问我说，那如果假设你借到钱的话，那你还会想投资吗等等的。然后反正就是各种不断的打听我的底线。然后我朋友应该是有跟上面的人做讨论，因为过几天之后呢，他就一直拿就是我很在意的点来攻我，然后不断的洗脑我。然后他们也会一直带我去吃好的啊，或是去按摩，反正让我有个很放松的行程。那其实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也蛮可怕的啊，就是他们呢，会没有到强迫，可是他们会用各种理由来限制你上网的机会，因为他怕你去查广西南宁。所以当时呢，他们就会一直说什么，哦，你不可以自己去逛超市啊，或者是自己去哪里，或是我们这边没有网络。他会说，因为大陆这几天就是比较严格在控管，就是他们好像有提到一个宏观条约，我有点忘记确切的专有名词了，反正就是他们要去调控。他们就说这个投资这么好，如果大家都来买的话，那他们也就是负担不了这么多的投资，所以要去调控这个怎么讲这个量。对，所以有时候网络啊，或者是他们在超市就会去抓人，就是公安会去管理，可能不能让大家一直流动或走路。其实我事后听真的觉得很奇怪，但当时就一种觉得好吧，就是尊重他们比我更了解当地。然后呢，就是我就有跟我朋友提到，其实我自己啦，觉得这是一大笔钱。然后第二个是我希望我离职之后呢，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学习，因为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有一种很想创业的一些灵魂在。所以我朋友就觉得，其实我的点是我想要认识这些人脉，然后去了解他们怎么做生意的。所以他就一直不断说，哦，你认识这些人，跟你讲以后可以帮助你做生意啊，然后你跟我一起进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去发想接下来的创业计划等等的。所以呢，其实我心中有小小的动摇，小小的动摇，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性质在我理解啦，因为我真的对老鼠会没有概念，我说真的。但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弹性，我可以自己去管理我的时间。然后其实洗脑到后面，我确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觉得，它好像不是骗人的，它也许真的会让我身边的朋友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或者是更自由的时间。因为你在当地啊，你会没有那么觉得诈骗很恐怖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路上的人真的是两两三三一群，就是你都会发现他们就都是行业人。因为我在那里，就是我们去到处游动的时候，很多台湾人，然后我都会问老板说，你们也是做这个的吗？就是投资这个纯资本运作。有些老板会说是，有些老板会说就讲得很暧昧，对，就是感觉他也不想要评论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你在他们的夜市路边摊会看到卖很多书是在讲纯资本运作，我那时候也买了几本。我觉得就是有新人故意在这边操弄，所以他们可能就摆那个摊，让我们这些人看到就觉得好像这个城市做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看到路上的氛围真的是大家都像是在做这个的，我真的不夸张。因为这个是事后我回台湾，当我前男友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之后，他非常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被骗。我真的觉得只有到当地，然后你又不清楚这个广西南宁事件的话，真的有很大的可能是会被是上当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他们都专攻就是好朋友找好朋友，就是你会很理解他的点，然后会找社会新鲜人，就是你对于社会的很多现实面是没有概念的。然后又加上呢，就是你现在的现况过得不是很好， 你很想要突破，你想要可能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改善你现有的生活状态啦，应该就是这样讲。然后因为我观察就是身边，其实后来发现超级多人被骗的，就是那几年我后来就是觉醒之后，我很快就醒了，我没有骗到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太细节了，而且也是说来话长，所以我就先不细讲。反正呢，就是后来呢觉醒之后呢，我就跟身边的一些朋友提，我才知道原来好多好多人都被骗，连我那个时候离职的公司也有同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它影响的范围真的很大。然后那阵子，因为我朋友后来觉醒的，我们就想要再去找上头要回那笔投资的钱。然后我朋友他就找了一个脸书社团，就是也是创法南宁的这个粉专的版主，他就说他当初要到这笔钱是因为他上节目，所以他就建议我们去上节目。那就是最后呢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去，可是就是那一段时间节目也很红，所以就代表真的很可怕，就是台湾被骗的人很多，后来也爆出了就是其中一团都被抓到。对，那我当然就是认赔了这一笔钱。其实这之间还有很多插曲跟不同的故事，比如说我去报警啊，跟要去上节目都已经敲好了，最后不去等等的心路历程。但是我怕第一集太长，就是大家会听得不耐烦，所以呢简单来说这个故事的脉络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说真的，那算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睡眠超级好的人，但因为经历这件事情，因为这笔钱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工作存来的，一部分是跟爸爸借钱的，但我没有跟他说我要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很低潮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跟爸爸借这笔钱拿来做这么蠢的事情，我自己啦觉得很丢脸。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睡眠就是有点障碍，导致到现在我都觉得没有以前睡得这么好。然后那时候也会世界很崩坏，因为那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到觉得他完全在骗我。因为到后来我们他有疙瘩，他跟我失联了一阵子，就是大概两年吧，后来我们又开始联络上，然后又回归到以前的状态。就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受害者，就是他也被洗脑得很深，所以他才会这么做，所以我也不会去怪他。但是就只是那时候世界会崩坏，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的怀疑，然后也没有找到很喜欢的工作，工薪的工作薪水又超低，然后就觉得以前自己很相信的人好像从来都没有被骗过，然后就会觉得那个价值观有点动摇了，就是我还要相信人吗等等的，就很多想法出现。但是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吧，三年的时间，我就真的放下这件事情了。我现在就是讲这件事情都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所以也会想在公开的地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提醒别人，就是这世界上真的是没有白吃的午餐。虽然我以前也知道，可是就是很多的原因造就了我的决定。那我上有一次跟我的前同事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安慰得很好，他就说其实你在那么年轻的状况下发生了这件事情，以人生应该这样说，25万或30万之于你的人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说这个成本其实真的很低。 然后你也学会了很多事情。如果等你老了，那你被骗的金额假设更大，其实你会崩坏的程度是更剧烈的。所以其实我听完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其实现在的我还是一样抱持着相信每个人的心境，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变的，因为那是我本身的人格特质。可是我比以前会更加的去检视，或者是去怎么讲，我会再多反驳吗？然后多去验证说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不断的去观察。那做决定的话呢，就是要依据更多的依据或是 facts 来帮助你做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遇到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那个人如果不断的推销你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多停下来思考一下，或是多问别人的意见，然后根据各方面的论证因素再去做决定这样子。好，所以呢今天第一则故事就到这边了。不知道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听的话啦，就是你听到目前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你觉得太冗长太细节，或是如果你想听故事你更喜欢怎样的脉络呢等等的，都可以跟我分享。然后对，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好。好，那就先到这边咯，拜拜。